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了24课耶利米书研读课程的第19课，那同时呢，也是进入了这一套课程的第四个大的部分。那么在这第四个大的部分当中呢，我们主要所探讨的就是耶利米的生命与侍奉。那么到了最后这六课的当中呢，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把焦点放在耶利米这个人的身上。耶利米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他的侍奉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这个被神所使用的神仆的身上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那今天的第四部的第一课，也是我们整个24课课程当中的第19课呢，我们要探讨的是流泪的先知。那么我相信这个是所有的人一读到耶利米书，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耶利米先知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有很多的眼泪。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的是，耶利米为什么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的眼泪从何而来？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说，耶利米书整部的这个书卷呢，里面有很多的哀伤，有很多很忧虑的、忧郁的、哀痛的情绪。那耶利米心中的哀痛、哀伤，这一种难过的情绪又是从何而来呢？当然我们知道呢，耶利米书可以说是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最深刻的、最真实的去表达这个先知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光景的这么一卷书。没有任何一卷书信可以像耶利米书这样子，把写作耶利米书、传讲神话语的这一位神的仆人，他内心深处的世界，无论是光明还是黑暗，无论是喜乐还是哀伤，把他生命的特质可以这么真实的表露在众人的面前，只有耶利米书。但是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知道之所以可以让我们看见那一个情感如此丰富的耶利米，一方面当然这可能是耶利米他自己的性格使然，可能耶利米的性格是一个多愁善感、情感丰富、非常感性的人，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这样讲。但是我相信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耶利米书当中的哀伤、耶利米先知的眼泪，并不单单是因为他的性格、他的个性使然，还因为他所面对的世代、当时他所承担的使命、他所要服侍的那个群体，所有的这一切为他的生命带来了哀痛、带来了眼泪。所以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就要来探讨分析耶利米的眼泪到底从何而来。耶利米的眼泪大概从两个方面而来。第一呢，耶利米的眼泪从爱而来。第二呢，耶利米的眼泪是从苦而来。耶利米是因为爱而流泪，因爱而哀伤。耶利米也是因为痛苦而流泪，因为痛苦而哀伤。第一个大的问题，我们说耶利米的眼泪是从爱而来，但是是从什么样的爱、对谁的爱而来呢？也是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对同胞的怜悯、对同胞的爱。耶利米的眼泪、耶利米的爱，是因为他爱他的同胞，他怜悯他的同胞，他才会流泪。所以他的眼泪是为他的同胞要受的那个审判的苦难而来。我们有几处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的第19节，耶利米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他的心痛、他的烦躁不安，是因为战争、掳掠、杀戮要临到他的同胞，他因此而哀伤。那还有另外的一处经文呢，在耶利米书的第8章 18-9节。那这里的经文，耶利米他讲，他说：“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后面的这一句呢，第9章的第1节呢，就是我们很多人之所以称耶利米是泪眼先知的原因。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所以他的哭泣是为他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是为他百姓要受的那个苦难而哭泣，因为他深爱，他怜悯他的同胞。那还有在13章的第17节，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呼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他也是为着被掳去的群众而流泪，这个是耶利米的眼泪从爱而来。第一方面，他的爱对同胞深切的怜悯。第二呢，耶利米之所以会流眼泪，也是因为他体会上帝的爱。为什么说他体会上帝的爱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整个的耶利米书当中，你不要以为哀伤难过的只是耶利米，还有一位比耶利米更痛苦、更哀伤、更流眼泪的，那就是我们的神他自己，是耶和华上帝。上帝深爱着他的子民，上帝怜恤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却犯罪得罪了神，因着上帝公义的性情，他不得不审判他的百姓。他多次的差派了先知去呼唤他的百姓悔改，以至于他的百姓能活在他的慈爱当中，而不是活在他的烈怒当中。可惜他的百姓终不悔改，上帝没有办法，只能让这个审判的灾难临到他所爱的百姓。可是在这个审判当中，最痛苦最难过的恰恰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很哀伤，上帝自己的心是撕裂的伤痛。这个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管教孩子，孩子犯了错，孩子真的是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情，我们管教他，但是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孩子哭，其实我们的心也在流泪，做父母的心其实更加的伤痛。那这个就是上帝的心。而耶利米是一个与神的关系非常亲密的神仆，他完全体会上帝的心，他完全明白上帝心中的哀痛，所以他的眼泪也是因为他体会上帝的爱。他因为上帝的哀痛而哀痛，因为他以神的心为心。在耶利米书当中呢，也有这么多的经文来讲到了上帝的爱、上帝的哀痛、上帝的怜悯。在第2章的第2节，圣经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上帝就讲到了当年他跟以色列人那种彼此之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上帝把他自己比喻作丈夫，把以色列人比喻作他的妻子。上帝说，那一种的恩爱、那一种的爱情，我是无法忘怀的。在第2章的11节到13节，上帝的话还这么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上帝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离弃他，他心中的难过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就好像我们人在极度难过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天哪，老天爷呀，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连上帝自己在他极其难过痛苦的时候都会这样说话，我的百姓居然做了两件恶事，他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而且又为自己凿出了那不能存水的池子，就是他们去找了偶像。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话。在第二章的32节，上帝的话还这么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上帝的哀怨在3章1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上帝的心是何等的爱。他说，如果有人把他的妻给休了，他的妻离开了，已经归了别的丈夫，这个前夫是不可能把前妻收回来的，但是我却可以，我这个丈夫却能够，却愿意，却盼望着把那个离我而去的妻收回来。背叛了我，离我而去，有了婚外情的我的妻，就是犹大人、以色列人，你们还可以归向我。你看上帝的那个爱里的包容，爱里的接纳，爱里的呼唤是何等之深。在3章11节到12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这个是指着那个已经被掳掠、已经亡国的北国以色列。上帝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14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3章22节又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3章的这些经文，从11节、11到12节、14节、22节，上帝不断地在重复一个词，就是回来吧，就是归回吧。上帝在他的慈爱里面呼唤被盗的妻子、被盗的儿女悔改。上帝有的时候把他们比喻作妻子，有的时候把他们比喻作儿女，有的时候把他们比喻作子民，但是无论上帝称他们是什么，上帝只有一个心意，就是回来吧。上帝的慈爱愿意去接纳包容这被盗的儿女，这个离弃他的妻子，这些远离他的子民。上帝说，只要你们回来，我仍然爱你们，我仍然接纳你们，我仍然要赐福给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深。为什么我们说上帝的爱是上及诸天，是长阔高深的爱？就是因为在他的爱里面，他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他盼望我们在罪里面回头归向他，他必赦免我们。但是可惜以色列人却至终不肯回头。在9章10节，神的话这么讲，他说，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 这一段的经文的这个我到底是谁呢？其实耶利米书没有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到到底是谁，可能是上帝所说的，也可能是耶利米所说的，但是我们想可能最准确的解释乃是上帝的心意借着耶利米去表达了出来。耶利米他为山岭哭泣悲哀，其实是上帝也为山岭哭泣悲哀。耶利米的心和上帝的心在这里是合一的。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是什么？就是耶稣哭了。30章22节，上帝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个就是上帝一直不变的心意。从上帝带他们出埃及，上帝与他们立约，那个约的核心，上帝跟以色列这个民族一直所要建立的那个关系，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点从未更改。31章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上帝不单在古时以永远的慈爱吸引你，上帝永远的慈爱从不改变，因为他是永远的，上帝是不变的神。所以在耶利米书当中，古时的耶和华和今时的耶和华都仍然是以慈爱来吸引他子民的那一位神。31章20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那以法莲指到的是北国，上帝无论对北国还是对南国都是他所爱的子民。上帝说，他们是我的孩子，所以上帝在这里说，我每当责备他的时候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上帝用了怜悯，用了恋慕这样的词来表达他对他儿女的那个深情厚谊，那个深深的慈爱。那这个就是耶利米的眼泪。为什么耶利米有这样的哀伤？第一，是因为他的眼泪从爱而来，而这个爱第一方面是他爱他的同胞，是他怜悯他的同胞，而第二个方面是他体会上帝的爱。耶利米的眼泪第二个方面从哪里而来呢？是从他的苦而来。在耶利米书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位受苦的先知，他真的是为了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真的是为了呼唤他的百姓悔改，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而这一种的痛苦，这一种的重压，是他作为一个人很难去承担的。虽然他靠着神的恩典到最后完成了这个使命和托付，可是在这个他完成上帝使命托付的过程当中，耶利米的身心灵都承受着重压，他确实是太痛苦了。而这种的痛苦也会使他为着自己而流泪，为着自己而哀怨。那么也有几处的经文我读给弟兄姊妹听。11章19节，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那这个地方说有一些人要杀他，要杀他的人是谁呢？要杀他的人正是亚拿图他家乡的人，是他的乡亲，是他最亲近的这些人，他实在是为了神众叛亲离。而12章6节说，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连他的弟兄和父家，他的家人都用奸诈来待耶利米，可想而知耶利米有何等的痛苦，何等的难过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耶利米会众叛亲离，不单单是因为他传讲的信息老百姓不愿听，还因为他的家族是一个祭司的家族。我们知道当时的祭司普遍都被盗，他们的信仰也是掺杂的，他们既服侍耶和华，其实也服侍偶像， 但是耶利米所宣讲的信息就是要离弃偶像，悔改，在神的面前单单敬拜耶和华。那么他的这个信息其实也可以说是打碎了祭司的饭碗，触动了祭司的利益，得罪了他整个的家族，以至于他被他整个的祭司家族看作是叛徒。在15章第10节，耶利米又说，我的母亲呢、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15章17到18节，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在这里耶利米说，他没有去跟别的人一起欢乐，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他根本一点点都不快乐，他是独自静坐，满心愤恨。而且耶利米认为他的这些痛苦，他的这些伤痕，他的这些愤恨是从神而来，是上帝待他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他的痛苦已经到了一种程度，他对神都有了抱怨，有了埋怨，我们可想而知他的痛苦有何等之深。那在18章19节到23节，耶和华啊，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啊，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个地方呢，耶利米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痛苦深到了一个程度，他来咒诅他的敌人，来咒诅那些想要害死他的人。虽然耶利米这种咒诅我们看来是不属灵的，但是他所表达的情感却是非常的真实的。耶利米心中的痛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咒诅他的敌人，用了最恶毒的最极端的话去咒诅他的敌人，是因为他自己的痛苦已经进入了一个极深极深的深渊。还有20章的第10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连他知己的朋友都窥探他，怨他跌倒。他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可能除了八路以外最亲密的人，他的家乡的人，他的父家，他的兄弟，他最知心的朋友都要害他。耶利米的痛苦可想而知。到了第20章14到18节的时候，耶利米的痛苦已经到了一个最高峰，就是他咒诅他自己。耶利米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耶利米的痛苦。他的眼泪 不单单是从爱而来，他的眼泪也是从苦而来。他不单单是怜悯他的同胞，他不单单是体会上帝爱的心肠，他也更加因为他自己的哀伤，他自己的痛苦，在上帝的面前流泪。透过在耶利米书当中所记载的这些哀伤的经文，我们真真正正去了解一位向神忠心、为神受苦、为神背十字架的门徒、先知、神的仆人，他的生命是何等的付出代价，他的生命是何等的痛苦，他的生命又是何等的真实。他一切的眼泪都存在耶和华的皮带当中。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课是我们讲到流泪的先知，我们二十课再见。